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继续来看完加尔文对第八条诫命的教导。我们假如要实切地遵行这条诫命，在28:46，就当以自己的份额为满足。神给我们怎么样的杯，杯中的份就是我们的。除了诚实合法的方法以外，不谋私利。旧约是不许高利贷款，最近这几年的股票上的股票啊，投资上的投资，是不是诚实的利润呢？就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不要以不义的方法增加自己的财产，也不要侵犯邻居的财产来使自己肥胖。不可以以残暴或牺牲他人的方法为自己积聚财产。那这个奴隶制度很明显就是违反了这个了啊。也不为满足自己的贪欲和挥霍而不问是非的来收据财宝。反之，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以忠告和财力去帮助别人保存他们的财产。假如有冲突的话，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合法的权利。以弗所书第4:28，从前偷的现在不要偷，要自己的劳力就工作，就有余的向别人分享。约翰威斯理理财的原则是尽量的赚钱，尽量存钱，尽量的奉献啊，奉献出去。是的。最后，每个人都要检讨对别人的义务，忠实的去履行。为了这个缘故，人民要尊重行政的长官，耐烦的服从他们的权利，凡合乎神意的命令都不可抗拒。那这里要讲的就是要尽自己的本分，守住自己的岗位啊，这个是跟不可偷不可贪啊都有关系的。在另外一方面，所有的行政长官都要体恤人民，维持公安，保护善良，惩罚恶人，并要记得在他们的职守上尽忠，对最高的裁判者上帝来负责。教会的牧师要忠心做传道的工作，永不可混杂拯救的教义啊，不可以传不合乎圣经的教义，要把纯正的圣道传给神的子民。他们不但应以教义来教训人，还要以身作则。总之，牧师要如好牧人啊，领导羊群一样。我们跳到最后下面，我们要随时注意立法者上帝的旨意。要知道，这个诫命不但是为我们外表的行为，也是为我们内心的思想而设立的，为要我们学习保护别人的财产，增进别人的利益。那这个别人的利益呢，这里很明显的就包括了属灵的利益，整个人对方的生命的利益。28:47，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条诫命的目的是上帝就是真理本身啊，他厌恶说谎，所以我们要持守真实，不存虚伪。这条诫命的实质乃是教导我们不要诽谤别人，诬告别人，损害别人的名声和名誉，不要以撒谎来损害别人的财产，尽力要为别人来服务，以说诚实话来维护别人的财产和名誉。下面呢又分几种不同的撒谎。第九条是不可做假见证。我们来看28:48，这个不可做假见证背后的那个要推动要促进的是对方的名声，对方的声誉。所以破坏名誉的事是一致认为有罪的。那包括恶意的讽刺啊，上面中间那边开玩笑啊，借着开玩笑来讥笑别人。我们有真的敬爱神的心，就当努力在可能之时为符合仁爱的美德约束自己的舌头跟耳朵，不注意恶意的不良的猜疑、讽刺和攻击，就是不要攻击别人的名声。最后第十条诫命28:49，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奴婢、牛、羊和他一切所有的。很有意思的，上帝的旨意既然是在我们的整个的心灵完全之于爱的力量之下，所以我们要把一切反与爱违反的欲望连根拔去。 但这里我们好像遇见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如果我们以前所说的奸淫和偷窃两个名词都包括了放纵的欲望和伤害别人的犯罪是不错的，那为什么再来立一条的诫命呢？就是说贪心呢，岂不是在偷跟奸淫那两条律法里面已经包含了呢？我们要把图谋和欲望加以分别。按照我们在前面解释，图谋是心思为不法的欲望奴役而有的意志的同意，而欲望的存在却不必经过思考和意志的同意，只要思想上受到虚妄腐化的目标所吸引和刺激就活动出来。就是说作假见证啊等等呢，偷呢是经过理性的，但是就算情感方面的贪恋呢也是不对的。简单的说，人的理性情感跟意志都要服在神下面。加尔文这里想得非常的细啊，他说贪跟偷啊是有不一样的。然后呢到了最后的2850，内心的公义，如果你的内心充满着爱就不会受到那样的幻想。所以呢这个整个律法是讲我们的内心，中间第二段中间上帝所吩咐我们顺从的爱是不容许为丝毫的贪欲所扰乱的，他要我们有节制而得宜和宜的心。后面呢加尔文就说这一切的诫命是要从内心来遵守，而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成全诫命的。下面呢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十诫是讲我们的内心，十诫所禁止的正面要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十诫所吩咐的我们要避免跟他相反的任何的思想跟行为。那我们来看这个问题，人呢是没有能力去遵守神的诫命的，人是完全道德上无能的 moral inability， 就是人堕落之后呢是完全没有能力遵守神的诫命。然而呢神仍然的吩咐人，命令人去做人做不到的。这样子的吩咐，这样子的命令是公义的吗？人既然无能，为什么还要正视神的律法呢？下面有一段的一位爱德华兹的同代 David Brenner， 他是很近前的，很年轻就去世，向美洲的红印第安人做宣教师的。让我来翻译这段这两段他的日记里面所写的。我发觉呢，经过了极大的努力是不可能去回应律法所要求的，我常常重新的立志也一样的经常违背了。我把这些归算在我的 carelessness 我的懒散，没有更加的警醒，常常呢为了我自己的疏忽而说我是一个愚蠢的人。然后我的意志又更强的时候，又更加的努力的时候，又更加的注意我的进食祷告的时候呢，我发觉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失败的， all attempts fail。 然后呢我就跟上帝的律法争吵，说太过不合理，太过严谨了。我想假如这些的律法只是延伸到我的外表的行为的话，我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我发觉律法定我的罪，因为我里面的思想是邪恶的，还有我的这个年龄的，我这个人生这个阶段的罪恶是我不可能避免的。我极度的恨恶我这种的无助，但是经过多次的失望，虽然我宁愿继续的努力而不愿意死，多次的失望差不多要绝望特别是假如呢我在某一种的情况之下努力呢，可能会多做一点，能够做得好一点，我盼望我能够更诚恳的努力，讲到极端的话我就再努力一点虽然 I could never find the time to do my utmost， 我从来不够时间去尽我的一切，就是我所觉知要做的事情，而盼望着将来有对我更有利的环境去做得更大，这样子至少这种的觉知呢让我不会完全的绝望，对自己绝望，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原来我是完全要投奔在掌权的上帝的手中，完全依靠他，依靠他的白白的无量的恩典。 直到那天呢，就是因为我看到对自己来说看自己是绝望的，除非是看上帝，这样子呢就给我盼望。这里他重复又重复说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人是无能的，上帝公义吗？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位 Ernest Reisinger 牧师他的，首先他提出人的侍从的状况。这本书讲的只不过是改革中跟清教徒的教导，他只是在这里做一些总结而已，摘要而已。首先我们要看人的侍从的状况，状况一就是无罪状况。亚当夏娃犯罪之前，他们的思想是正直的，意志是圣洁的，而且有完全的能力。亚当心中有上帝的律法，而且呢有遵从上帝律法的能力，传道书七章第二十九节。上帝要求亚当完全的终身的彻底的顺服，而亚当是有这种的能力，未重生者是没有这个能力的。那上帝不公义吗？不是的，上帝给人能力就是给亚当顺服他的能力。然后呢，人是自愿成为无能的，无能呢带领人来承认，来承认自己的无能，来恨恶自己的无能。假如有人同情人的无能而质问上帝的公义的话，这种同情人的无能的人呢，需要问人为什么堕进这种的状况呢？是因为罪。所以亚当本来是有这个能力的。好了，这个第一种状态。第二种状态，堕落之后人的本性堕落了，需要生灵更新的。好了，那在这种的状态里呢，神的律法有两种的功用。第一， The law curbs evil in the world and in the church， 律法约束在教会和世界中的邪恶，就是罪啊，约束罪。第二， The law brings a knowledge of sin， 律法叫人知罪，律法定我们的罪，控告我们，使我们扎心知罪，因为我们没有重生的人了，在上帝面前是不义的，配受他的公义的审判的。而在这种的状态，堕落的状态有三个特征。第一，就是我们的本性有罪，创世纪六章第五节第二页，我们的本性不但是有罪 sinful， 而且是可怜 miserable。 第三，是完全无能行善的。好了，第三种状态是恩典状态，上帝恢复我们的灵命，让我们在恩典的状况中。而在这种的状况里面，律法有多种的用途的。基督徒顺服是不完全的，仍然会犯罪，但是我们必须要依靠十字架的大能来遵守神的诫命。但因为从罪的刑罚和权势释放，所以基督徒是能在顺服上长进的，我们是能够进步的。第四种状态是荣耀状态，在天上我们人性完全荣耀。律法呢很有趣的他说律法的用途啊和堕落前一样。让我读一读这一段，我们到了荣耀状态的时候，律法的用途是什么呢？到了那天，宣讲律法和教会的一切的传道事工就终止了，就停止了，但是选民仍然是认识神的律法的，因为当时信徒的完全顺服律法的要求，完全效法神的模样，就成就了。所以他们所成就的是按照律法而来的完全的圣洁，就是按照律法来衡量的完全的圣洁。所以在荣耀中，律法的目的呢和在伊甸园是一样的，就是人呢按照律法来说是完全圣洁完全顺服的。最后呢这个永恒的状态有六个层面，就是死，那义人跟恶人的死是不一样的，然后身体复活，有一般的审判，天国跟地狱。好，现在我们读中文呢就翻到第四页啊，前面先讲了这个四种状态，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了，上帝是不是不公义呢？上帝要求人做出人不可能做的，人是无能的，这样子上帝是不是不公义？第一，这里呢一共有九点啊。人的无能呢，一方面是亚当传下来的或者是归算的，但是人的无能也是自愿的，人是喜爱自己心中的败坏的。 也就是说人是自愿犯罪的。第二，上帝假如不要求罪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就不是完全需要耶稣基督成就诸般的义，也不需要圣灵在他们心中成就圣洁，这样子破坏了律法和福音的上帝的旨意。再来一次哈，假如上帝不要求罪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就是假如上帝那个标准是完全的，我们做不到的，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完备的救恩，也不需要圣灵完备的重生跟成圣。三，因为上帝要求我们完全的顺服，因此圣灵来克服我们的抗拒，抗拒上帝，抗拒上帝的旨意呢，是必须的。就是因为上帝要求我们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完全需要圣灵来改变我们，克服我们的抗拒或者是背叛。必须要有圣灵的能力来改变人的本性，使他爱上帝的旨意，或者说爱上帝的律法的。而圣灵是怎么样改变我们使人回转的呢？圣灵是把上帝的律法放在人的心思意念里，将神的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在耶稣基督里面再造他们行各样的善事。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圣灵叫我们活过来或者复活，开我们的心眼，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再来一次哈，就是因为上帝要求完全的顺服，所以圣灵来改变我们做成这件事。第四，上帝若要求人做人可能做的事，那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就不是必须的了。诫命是超乎我们的能力的，这恰恰证明了福音里的应许是完备的，是适合我们的。所以完全的堕落跟完全的救恩是符合的。第五，上帝向堕落之后的人类颁布律法，他并不期待人有能力去遵守的。反之，上帝颁布诫命是叫我们为自己的无助无能扎心之罪，催使我们投奔上帝的怜悯，求上帝开恩赦免我们的罪。而当人寻求神的时候，必不枉然的，上帝必定听。再来一次，上帝不是期待我们有能力去遵守所给我们律法的，上帝是叫我们看到自己的无助来投奔他。第六，我们没有能力遵守诫命这件事呢，对上帝一点都不稀奇，他完全知道我们的无能，他完全认识我们的无能的。所以人若体会自己的无能，上帝就鼓励我们去依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大能的。所以一方面颁布律法者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被造者我们的不足是完全吻合的。救主耶稣提供的完备的救恩和上帝完备的恩典也是完全符合的。第七，第五页，我们所缺乏的我们要求上帝，我们所拥有的要感谢神，上帝所应许的我们要信靠他。好，第八跟第九呢，各位动动脑筋来思考啊。上帝若果减轻我们的责任，使我们的责任和我们能力相称的话呢，假如上帝调整我们的责任来符合我们的能力的话，那么我们的能力弱越软弱，责任就越少了，而我们越是有罪，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越少了。就好像2008年今年啊，美国这些大银行啊，越有罪越软弱，政府给他们的帮助就越大，对他们的要求就越少。我们这里讲的是人的无能是不是显出上帝的不公道，假如上帝把他的标准调整到我们能力外，上帝就很不公道了，就越软弱越有罪的他们的要求就越少的。那些因人无能遵守律法而弃绝律法的人呢，他忘记了一件事，我们连信福音的能力都没有的。上帝吩咐人相信福音与吩咐人遵守律法一样，那两件事情一样，对在堕落本性中的人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论在遵守律法或者相信福音的两件事情，无能 并不意味着我们毫无责任。那你看这里不是在讲自由意志，是讲人的道德责任。那神面前上帝没有降低他的标准，并没有减轻我们的责任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